Love you.
我爱你们。我今天带来了玛利亚的道具包，打算做些有意思的事儿。
Merry Christmas.
大家圣诞快乐。
A little Christmas Eve.
我来分享一段平安夜的信息，会很有意思。被我请我今天讲到，我答应了。然后我灵里面马上想到一句话，就是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我最爱的圣经经文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段话。今天我们要做很有意思的事，我需要大家的参与。你们愿意吗？你们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很爱你们的热情，情愿照你的话成就。你们已经在做了。如果你不熟悉我，我嫁给了 Johnson 家族的王子，在这里已经25年了，一直在带敬拜。这是我家人的照片，我们有很多孩子。这是我们的大家庭，我嫁给了 Brian Johnson。 左上方是我们最大的三个孩子，右上方是我的女婿，然后还有很可爱的两个领养的小男孩 Randler 和 Malachi 在下方。我家很热闹，我也很累，所以这个圣诞的早上，我把眼袋上的遮瑕膏铺得特别厚。告诉你们，讲道挺好的，因为这比带敬拜起得晚。带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早上6点钟起床来这里唱歌。我觉得唯一在早上唱歌的傻瓜就是基督徒，因为早上谁的歌、谁的声音都不好听。谢谢大家到来，特别是早上8点场。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分享了，主题是你能想象吗？一起来走进圣诞的故事。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们写歌，牧养很多人，还管理唱片公司，很多有意思的事。但我最喜欢的是做妻子和做妈妈。很好，我有很多孩子。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故事，我们会在这两本书之间切换，感受亲身经历一下这个故事。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路加福音1章26节，你可以在屏幕上跟着读，或者只是听。我今天分享的是激情版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版本很美。我从小看的是 NIV 和英王钦定版，很扎实的基础，但我喜欢阅读各个翻译版本的圣经，因为不同的翻译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圣经故事的各个方面。今天我读的是激情版。路加福音1章26节，这是关于玛利亚的故事。天使加百勒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拉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我们来讲一下玛利亚。我为了今天跟 Dan 谈了很多，去核实这些事实， Dan 帮助了我很多。他说玛利亚当时可能在12岁到16岁之间，非常年轻。有没有在场的，有没有15、16岁的女孩子，你们想帮我来扮演玛利亚的？有没有15、16岁的女孩子呢？来呀，勇敢一点，我不会让你做奇怪的事情，你只是会坐在这里很可爱的样子。好的 Liv， 你可以坐在这里 Liv。 这会让故事更有意思，因为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所以 Liv 她是玛利亚，你就坐在这里，很可爱。玛利亚当时非常年轻，她估计是一个初中生或高中生。如果你家里有初中生或高中生，你可以理解。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 Liv 就是今天的玛利亚。很有意思， Brian 和我订婚的时候我才17岁，还是个孩子。那些想让孩子们晚点谈恋爱结婚的父母们，很抱歉，生活有其他选择，有时候也很 很顺利。这就是其中之一，神似乎非常支持，他们都很年轻。这个时候，估计玛利亚的全部心思都在计划婚礼，她在选婚纱、选伴娘服、选婚礼场地。可能因为这次订婚，玛利亚的全部的精力都围绕着婚礼展开。如果你订婚，经历过订婚，你会理解，玛利亚估计没有心思想其他的事。忽然之间，天使出现了。好，我需要一个 angel， 我需要一个天使。今天早上有没有人穿着非常闪亮的衣服？哎，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你想成为天使吗？请你上来，我们为天使来鼓掌。你来扮演加百列，你就站在这边，拿着你的光环。太好了，我们做主论准备。好，玛利亚正在过她的日子，然后加百列出现了。我在激情版的注释中读到一点，我很喜欢。这里说，这是400多年来第一次权威记录在圣经里的从天堂发出的口头的信息。所以这是400年来第一次记录在案的天使对人说话，来自天堂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点，非常重要。接下来几章充满了天使的显现和他们带来的信息。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加百列真棒。我们来谈谈恩宠。我们刚才读了奉献宣告，祝福恩宠增长，房子、车子和所有很酷的东西都很好。我们喜欢祝福，很美，是属神的，我们愿意领受。但是天使告诉玛利亚，她领受了极大的恩宠和祝福，意义却不一样。我真的很想听到这样的话，说好，太棒了，神与我同在，我只要他，我有了极大的恩宠。你会以为玛利亚接下来的反应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哎呀，我要结婚了，我会生很多孩子。你可以想象他是怎么想的，但他似乎在加百列的语气中听出了些什么，反应不太一样。也许加百列说话的方式，或者是玛利亚的灵里面听出来的。路加福音1:29，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真的很有力量。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可怕的事情，但不要屈服于那些惧怕，不要向惧怕屈服。玛利亚，不要怕，你的神，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神有一份奇妙的礼物给你。上帝的恩宠和礼物并不总是我们想的那样。当神对我们说要收养一个儿子的时候，那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想法，完全不在我们的家庭计划中，但是神把这放在我们心里。他说，如果你愿意，我有一份礼物要给你。玛利亚也收到相似的信息，他接受了这份礼物。这对我们生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在收养和回应神的心意中，这是最甜蜜的过程。耶稣也是被约瑟收养的。接着经文说，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他接着说，因此他要生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跟我们一起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在神凡事都能。 想想你现在生活中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处境，然后说在神凡事都能。主啊，给我们信心。这里有一份礼物，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另一种翻译是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为加百列鼓掌。加百列，你做得很棒。玛利亚，你还要留一会儿。39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礼以撒伯安。停一下，以利沙伯不可能知道玛利亚会来，或者她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我喜欢这个故事中神的恩赐。玛利亚到以利沙伯家的时候满腹心事，想和她倾诉。我相信她在来的路上一定在思考如何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到那里的时候，以利沙伯已经超自然地知道了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事。玛利亚甚至不需要解释，她不需要花任何力气，她在那一刻感到如此的被理解、被爱，真的是一份难以置信的礼物。第41节，以利沙伯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第46节，玛利亚唱了这样的歌，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但如果你很年轻，正准备结婚，已经很多事了。如果你还知道，更夸张的是你怀着上帝的孩子，所以玛利亚心里有很多的事要处理。如果是我，我知道我的歌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很愿意，但是这太多了，很难承受。这可能是我的歌，但是玛利亚显然充满了信心，这是她的歌。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的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即使这不是我第一反应，也完全理解。玛利亚在祷告时提到一个事实，大能从神那里而出，驱散所有心存骄傲的人。我想知道他说的本是他本来规划的人生计划，认为自己的人生本来该是什么样子，想象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他是在讲自己心中的骄傲，如何谦卑自己，怀着这个孩子走进下一个季节。他继续说，他叫有权柄的侍卫，他挺严厉的，也许是怀孕荷尔蒙的作用，他真的是指向新的方向。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身高。还这个孩子本来可能是个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人，但神选择了一个卑微的人，叫卑微的身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也翻译成那些渴慕他的人得满足，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主啊，我们始终渴慕你，永远渴慕你，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拦阻我们对你的渴慕，每天对你的渴慕。 我曾经听到 Christine Kane 讲可慕，她说，如果我总是知道我的孩子病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会没有食欲，不觉得饿。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对耶稣的渴慕，要知道他在这里，会让你的灵得救赎、得恢复，每天给你对他的渴慕。这是他所定的日子。一会儿我们会一起祷告。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故事最后告诉我们，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大家感谢玛利亚，你演得很棒。好，我需要一个16岁的男孩子来演接下来的故事。来欢迎我的儿子 Brandon Tyler Johnson。好，儿子你来演约瑟，这里有一把锤子，因为你可能是个木匠。我们来谈谈约瑟，他当时大概就这个年纪，可能是上高中的学生。他是大卫王家族的后裔，是一个知名的家族。你想象一下，如果这故事发生在2023年的今天，如果基督神奇的诞生发生在2023年，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大卫王的家族，而是庄森的家族呢？伯特利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故事发生在2023年，一个16岁的男孩和一个有身孕的女孩订婚，伯特利会吸引更多的媒体报道。这是约瑟的故事，他可能是个木匠，就像他爸爸雅各一样，他正处于适婚年龄，可能正在为自己和玛利亚修建未来的家。这个时候天使出现了，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基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就想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她睡着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很复杂，我们都有自己的很多难题，比如圣诞节的期间还有很多礼物要包，也许我们需要小睡一下。约瑟就是这样，圣诞前夜小睡一下，这样你可以包更多礼物。约瑟躺下小睡的时候，做了一个超自然的梦，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神不仅向玛利亚显现，也向故事的另外一半约瑟显现，真的是疯狂的经历。如果没有天使显现，约瑟可能会说，这不关我的事。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为救主，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很喜欢这一点，因为这立刻揭示了孩子的性别。恭喜你，你有一个男孩了，这是你的名字。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好消息。玛利亚听到要给他的孩子起名耶稣，约瑟听到孩子的命要名字是救主，他们会争论吗？叫耶稣还是叫救主？这一切成就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都是他的名字。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起名为耶稣。玛利亚赢了，我们大家感谢约瑟，演得真好。接下来我需要一位怀孕肚子已经很大的女士，大概八九个月了。有没有怀孕的女士？怀孕的后期有没有人怀孕了？
Raise your hand if you're pregnant and willing. Oh my gosh, there's no pregnant ladies? This is going to be
没有人怀孕的吗？
Are you big pregnant?
你是怀孕了吗？你有还有三个月吗？哦，你才怀孕了三个月，那不太合适。这样我们想象吧，第一场聚会中我们有一位怀孕了八九个月的女士，肚子很大了，非常适合。所以大家现在想象一下，这里有一位肚子已经很大的孕妇。好，玛利亚有天使显现，约瑟有天使在梦里。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加萨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也就是统计人口，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好，玛利亚怀孕后期快要生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要扶着背小步的走，如果你有怀孕的经历，到八九个月的时候所有动作都很费劲，爬楼梯很困难，走一两步都很难，因为你肚子很大，就像挺这个保龄球，走路真的很难。我们想象一下，玛利亚是这样的。路加福音二章五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取决于他们走的路线，最快的路线和最安全的路线。我想你可能是为了大肚子的孕妇选择最安全的路线，可能是骑着骆驼和驴，大概有160公里。你可以想象一下，怀孕八九个月几乎走不动，但你不得不去上路，更糟的是要骑驴走160公里。怀过孕的人能想象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路加福音二章六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可不是嘛，她刚走了160公里，当然要生了。他们到了那里，她开始要生产了，他们需要地方住，所有地方都住满了。我和安丹交流的时候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接待他们。如果有一位怀孕九个月正要生产的孕妇远离家乡和丈夫一起出现在你家门口，你会让她进去的，你会说睡我的床吧，我在外面睡马棚。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这样做，因为在2023年我们会这样做的。但对我说，可能在那个时代，一个未婚怀孕的女孩是一种羞耻，人们可能不愿意接待这种状况，不想让她进入他们的家，就把她拒之门外。但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原话还是她引用的，她说人类对她的降临忙碌漠然。我平时不会用这样的大词，肯定是 Dan 的风格，人类对她的降临忙碌漠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即将发生什么，也不想成为那羞耻的一部分。玛利亚就要生产了，主知道 Jen Johnson 也就是我生孩子需要现代医学的帮助。我觉得我在那个年代我做不到，可能就死了。莉亚生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用药物。今天带敬拜的莉亚，她是我嫂子，她真的是女王。她分娩的时候就像火车一样，我和 Gabe 都觉得哦太厉害了，我们就相互看看，我们要停止开玩笑，因为 Leah 在全力以赴， Benny 是他的教练， Benny 是他的后盾。我跟 Gabe 就那里用方言祷告，看一个女人分娩真的不是开玩笑。我有三次剖腹产，主知道，第一次是紧急情况，然后又做了两次紧急手术，因为他们说对他人来讲这是最好的，但莉亚没有任何药物的状况下生产，真的是大开眼界。生育真的是奇迹，你能想象吗？玛利亚正在分娩，可能还在外面，是在干草上，那些很恶心的地方。分娩本来就很繁杂，还要忍受周围动物的那些肮脏的气味。对玛利亚来说，真的不是理想的分娩环境，她真的是个英雄。所以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After wrapping the newborn baby in strips of cloth, they laid him in a feeding trough since there was no available space in any upper room in the village. Now I have a very
现在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耶稣加入我们。
The child of Emmy and Dan. Will you welcome baby Jesus, also known as baby Ren?
大家欢迎一下小耶稣。如果他哭了，我把他还给你。我已经养活了几个孩子了，我觉得我可以。
Mary, did you know? Stop the Christmas sweater. Oh. So here's Mary. She's away from her home.
玛利亚她远离家乡，在一个非常不理想的环境中生了一个宝宝。她是一个年轻妈妈。
She's a young mom.
你能想象吗？今天抚养一个超自然宝宝是什么样子？你们看过电影《超人总动员》吗？那个宝宝 Jack Jack 可以发射火焰的那个，我不认为那是真的，但你可以想象抚养一个超自然宝宝作为长子吗？你可能想象看着耶稣迈出他第一步吗？说出他第一个词，当你给他洗澡的时候，他是在水上行走还是在浴缸里把他分开呢？我也不知道，我会这么想。你在抚养这个超自然的小宝宝，你喂他第一口食物，给他换尿布。玛丽和约瑟就这样欣赏着这个小家伙长大，觉得他从小就超可爱。你能想象有了一个完美的孩子之后，再生其他不太完美的孩子吗？据记载，他们还有四个孩子。你知道，通常头胎都是完美的，他们很得意说我是长子。你知道，长子通常是一个特别的群体，非常负责任。你能想象你的哥哥不仅是完美的长子，而且还是神吗？作为弟兄姐妹来讲，接受他是完美这个事实可不容易。你知道他是谁，还要抚养他，是怎样的感觉呢？知道他是谁，还要抚养他，就像你已经很敬爱他、迷恋他，这是你的救主，你还是他的妈妈。我喜欢用纸，因为 iPad 会关掉。再看一些经文，然后我们再分享其他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关于牧羊人、天使、星星、博士的故事，更多超自然的事。人们发现救主已经出生了，来敬拜他。是的，宝贝，你告诉他们，他在咕嘟。关于牧羊人，我想指出一点，他们决定，当然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决定，首先通知的最佳人选是牧羊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是牧羊人。当然，博士也来了。为什么最先是牧羊人？我跟 Dan 探讨的时候问你，你觉得为什么是牧羊人？可能因为当时他们是社会上，在经济上最底层的。为什么神没有先向身份重要的人显现呢？神好像在说，我是为每一个人而来的，因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谁，耶稣是为每个人来的。我很高兴看到博士和牧羊人都领受了启示来敬拜他，我很喜欢这一点。圣诞故事要结束了，我们来进入下一章。我们把手放在心上，为这个圣诞故事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谦卑你自己，成为一个婴儿，带着需求和无助到来。你如此谦卑，为我们选择被抚养，走出你作为儿子的生命，向我们显明这是什么样式。主要感谢你给我们生命，天父，感谢你差你的儿子成为婴儿，被人类抚养，经历这一切。我们借着这个圣诞故事感谢你，感谢你每天与我们同在，和你所做的一切。 奉耶稣的名 ，Amen。好的，我们把这个宝宝还回去。我们进入下个环节。真的很可爱。他喜欢我，我们是好朋友。好，今天我们来领圣餐，请拿出你的圣餐。有人需要圣餐的话，请告诉招待。这个质量不太好，本来是应该是好面包和好酒，很抱歉不是。如果我事先想到，我会那样预备，那是我的风格。他们是无麸的哦，不，不是，我开玩笑，我从前排听到了留言，他们不是无麸的。如果你需要圣餐，请举手。我们可爱的圣诞小精灵正在分发。我们不相信圣诞老人，抱歉，请不要对孩子撒谎，因为那样他们会质疑你说的一切。这忠告是免费的。抱歉，如果你相信圣诞老人，你是孩子，不好意思。好，你们拿到圣餐了吗？好，请举着手，直到你拿到。我们领圣餐之前，我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所有的人的心，在这个圣诞季节，面对着主有美好的连结。我们都在这里。
Are you done being an elf?
你做完精灵的工作了吗？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精灵。如果你我一样，会感到圣诞节有很多的情感，有趣兴奋，但同时情绪也很起伏，要跟家人在一起，面对失落和生活中所有的事，还要拆礼物，就像个旋风。但耶稣就在其中，他就在我们所有人中间。我们首先要专注的是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再进入圣餐的时刻。也许你今天在这里还不认识主，或者你曾经与他同行，但后来离开了，这是你最美好的时刻，认识耶稣的机会。生活很疯狂，明天没有保障，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滑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没有神，生命真的毫无意义，没有他，一切都是虚空，但有了他，就拥有了一切。他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他今天就在这里为你而来。所以我们在圣餐这里做个祷告，重新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把手放在心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你所付出的一切来对齐。我们感谢你，神，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的生活有多糟糕，也许我们从来没有与你同行，但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在其中。所以我们现在对着我们的生命说，你是中心，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为我们的罪悔改，请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生命最高最重要的位置上，主，请你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让你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焦点。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同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为你设立宝座，奉耶稣的名。恭喜你，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欢迎你和我们一起领圣餐。我们拿出那个小饼干，相信你吃下去的时候它是美味的。举起我们的饼。主啊，我们感谢你破碎的身体，感谢你担起了十字架。你说，在你们还没有求位之前，我就答应了。你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这就是你担的十字架和你承受的极度的痛苦，因为这是为我们赎罪的唯一方式。你如此成就了。主啊，我们生命的救主，感谢你所经历的为我们赎回的一切。我们吃这饼是为了纪念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我们奉耶稣的名领受。圣餐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而是一个强大的行为。我们相信很多事会因此来转化。这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是好的，如果你没有读过，请拿起来好好看一下，我非常推荐。我们来拿起杯。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感谢耶稣宝血的能力。我们将耶稣的宝血发挥在生命的各个层面，医治、释放、情感、身体、灵性，无论什么需要，主啊，你使这一切都更新，你调整，你恢复，你救赎。我们祷告耶稣的宝血从开始到现在遮盖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孙女、我们的血脉，祷告耶稣的宝血完全遮盖。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我们祷告主啊，因着耶稣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任何疾病或身体上的虚弱现在奉耶稣的名都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说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身体。你可以领受这杯了。感谢你主。我们来告诉他，感谢他。主，我们感谢你，为你的本性，为你所做的一切，为你所成就的，为你即将成就的。主啊，你让我们充满期待，让我们对你即将成就的事充满渴望，赐给我们意向和盼望。主啊，最后我为那些感到孤单的人祷告。我看到主来了，抹去那些孤独，用他全然的同在来填满你，使你不再孤单。无论你生活处境如何，他是你所需要的一切，有他已经足够，他是安慰者，你永远不孤单。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完全抹去所有的孤独。奉耶稣的名， Amen。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